你看这里啊，又有一个审判的工作，看出来吧。这个审判呢，起先呢，有人呢忙着好像要帮上帝的忙，是吧？他看见教会里头啊，这个人有好有坏，我到教会里来看的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不符合我的理想。我本来想教会里人都是很好的人，怎么你遇到这么一个姐妹啊，遇到这么一个弟兄啊，他好像很难过。那么就应该好像是我们应该把这些啊，我们说难听一点吧，说败类啊，这里说败子，我们叫他败类啊，好的，把他开除吧。那么当然啊，如果有人呢公开犯罪啊，犯戒命，离开主，那么我们设法帮助他。如果他还是长久背叛主的道呢，那么像这样的人也有除名的啊，也有这样的例子。可是，一般说来啊，一般呢，这个我们的同道之间有一些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我们呢应该啊有耐心啊，有耐心。因为呢也很难说啊，你如果把他薅出来，就是把这一个人把他拔出来，那么恐怕你影响别人，别人看到了跌倒，是吧？这就是说拔败子，把麦子也拔出来不好。所以他说留到什么时候？留到世界的末了啊，上帝啊要差他的使者把他们呢那些恶人从这个义人中啊分别出来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那么这里41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他国就是他教会啊。那么这话里头说教会里也有叫人跌倒的啊和作恶的人，这样的人呢到最后上帝呢要把他们挑出来。这个挑选的工作是上帝做的啊，因为我们人呢有时候眼光啊还容易犯错误啊，你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说他不那么坏吗啊，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啊，我们要到最后啊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各位都知道啊，庄稼熟了，那个麦子啊它是因为它的穗子重了，它是这样垂子垂下来，是吧？败子呢它是挺起来啊，就分辨清楚了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所以这个呢就是耶稣讲审判工作。第二个比喻是47节，请看13章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又是一个筛选的工作，是吧？审判的工作。第三个比喻呢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啊，我们现在就不读了。就是这个国王他免了一个人的债啊，那么这个仆人呢他出去啊，看到别的一个同僚啊，一个同伴呢欠他10两银子啊。你看那个国王啊赦免他的债务是多少？1000万两。你想想看，1000万啊，那么这个10两就是100万分之一，是吧？ 人家欠你十两银子，你放不过啊，一定要抓住他。这里说掐着他喉咙不放，哎，你就得还我这十两银子，否则我把你下到监里，冷酷无情啊。你注意啊，这个比喻啊，是耶稣基督他故意讲给我们听的，而且在最后一节很有意思，35节，18章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啊。天父待我们是先赦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1000万银子，这个债是一个重债，上帝怜悯我们，我们认罪悔改，上帝赦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被别人得罪了，放不过啊，一定要跟他啊算清这笔账，上帝看在眼里，他就很难过。这表明什么？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没有起任何作用。我虽然受洗了，我天天祷告，我可能读经，但是我的心没有改变了，还是那么狭窄，还是那么个吝啬，啊，一点不能饶恕人。那么结果上帝怎么办呢？上帝说，你过去那笔债还要跟你清算。哎，不客气。他是明明说，耶稣是这么说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就根据你饶恕人的程度来对待你。你们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圣所，一个圣殿呐，一个圣所，分两层是吧？一个叫做圣所，一个叫至圣所。后来所罗门盖的圣殿呢，也是分两层，头一层是每日的赎罪工作进行在头一层，第二层呢是一年一次，而且呢在头一层这个圣殿里啊，献的是叫赎罪祭，一年一次在这个第二层也叫做一个赎罪祭。这一个立位祭的这一个圣殿的这个礼节，同我们刚才讲的这件事是有关系，有直接关系啊。头一层这个圣所是代表上帝赦罪之功啊，耶稣基督赦我们的罪，这个工作都在这头一层里面进行，赦罪之功。第二层是什么？涂抹罪恶。这赦罪的时候呢，这个罪啊，这个血弹在这个圣所的地上，污染了这个圣所，说明啊，罪人的罪蒙赦了，但是记录罪恶还记录在这个圣所里，他犯的罪还有血点在这里，记录在这里。到最后清算的时候，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再献一只赎罪祭，把他的血弹在施恩座上，就再从那个这里一个金香炉那里也弹一些血，这个血呢就把那个圣所里那个积压的那个罪的记录带出去了，后来放在阿撒谢勒羊的头上，就带到旷野去了。所以这个圣所的礼节啊，就是分这么两段，照样你我在上帝面前所谓得救啊，也分两步走。头一步是赦罪，赦罪什么时候赦的？你悔改认罪受洗的时候，你赦罪得蒙赦免，但是这个罪呢还记在那里，就像这个国王啊，你1000万银子赦了，
免了。
但是还要看你起多大的变化，那主的恩典是否啊使你变成像上帝一样有爱心，能够饶恕人的人。如果你能够做到了，上帝的恩典在你心中起这个变化，
好，
通过你的名保留在生命册上，你的罪最后就被涂抹了。如果你不怜悯人，你还是那样子斤斤计较，放不过那个人，他得罪我，永远不能饶恕他，我一辈子不饶恕他，啊，那么对不起，上帝也一辈子不饶恕你了。那么这个在雅各书第二章是这么说的，请看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话很好啊，这两次提到审判，审判的时候啊，上帝就要看看你这个人呐，有没有什么怜悯的心。你如果看到那个过去得罪你的人啊，你是饶恕他了，你不计较，好，那么到审判的时候啊，你能夸胜，你能说过关啊，不怕审判，因为你心里已经起了这么个彻底的改变了，你从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呢，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了，能够爱人如己啊，能够赦免人的一个上帝的儿女了。所以啊，我们要学会这一门功课。这是第三个这个比喻啊，就是很明显这个仆人呢是经过两次审判，注意到头一次审判他的债赦免了，1000万银子全部免了，啊，他高兴得很，就像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很喜乐啊，我们这个罪担呢都脱下来了，哎呀，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可是呢，到了审判大日，上帝还要来第二次的审问啊，就说我赦免你那么多罪，你怎么对待别人呢？啊，别人得罪你，你是否从心里饶恕他呢？我们再读一遍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两次审判，很明显，这最明显是这个比喻。好，还有一个第四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22章，请看马太福音22章第二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你看这个也是个怪事啊，请吃饭，国王请吃饭啊，请赴宴呢，没有人去，不理他。耶稣讲这故事啊， 指的是谁呀、啊？指的当时他那些犹太人，他们这样对待耶稣，冷酷无情。我们再读下去，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句话应验了，这是耶路撒冷在公元七十年被毁啊，就犹太人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恩召，不愿意去赴这个婚宴，甚至把耶稣也杀掉。最后上帝就是这样子烧了他们的城了，这句话应验了。好，下面一段呢是指向外邦传福音了啊。你看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呼吸。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主啊，这个王今天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个故事你看啊，又是两次审判。
这两次审判，头一次是国王发出请帖，国王做了一切的准备，也就是说代价全是国王的，而决定来不来是由这个宾客来自己决定啊。头一批他不要来，第二批来了，这两等人呢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属于第二批人了，我们都响应国王的号召，我们来到这个宴会厅了。现在呢我们要接受国王的检验，这就是我们所谓第二次审判啊。头一次审判也就是说头一次的考验，也就是决定啊是由我们来做的。这个国王邀请我们，我们就接受主的邀请，我们很高兴你来了。但第二次呢，这个国王啊要检验我们，看我们有没有穿礼服，究竟这个礼服代表什么。我们请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衣服啊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人品啊，我们的品格。那么上帝给我们的礼服啊，也就是国王啊所送给宾客的礼服，因为古时候的国王设宴的时候，他就在发请帖的时候啊，就每一个客人都可以啊免费赠送一套礼服的。这个就是代表着什么，代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义啊。这个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十三章啊十四节啊可以读到这么一节经文，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穿着自己污秽的衣服不行的，所以呢耶稣给我们他的义袍。在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上帝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披戴就是穿上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啊。那么在启示录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啊，十九章啊第六节就说到这个细麻衣啊， 这里第六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把两个结合起来，披戴耶稣基督就有什么具体的动作，就是说我们如何披戴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罗马书13:14就说，不为肉体做安排去放纵情欲，这就是披戴基督。因为基督耶稣呢，他是有圣灵充满，他考虑的一直是天父的旨意。我们呢，如果披戴耶稣基督呢，我们照样必须像耶稣一样照耶稣所行的去行。正如约翰福音13:15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就是披戴基督，照耶稣所做的去做。我们很需要这样子，我们不是不讲行为的。有人就以为我们光是说我们信就行了其实这个就是不对的。耶稣是要我们有好行为的要做完全人的。故此我们披戴基督呢，也就是这里启示录19所说，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像腓立比2:5所说的，所以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行为。我们这个人呢，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都是照耶稣的榜样去行故此呢，我们这个所披戴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有具体表现的。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7:21，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要来看我们是否有他的礼服我们是否穿他的礼服。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19:6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里有一个行字，同马太福音7:21也是一个行字，看见吧，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耶稣基督是要看行动的，不光是听我们称他为主。故此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检验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检验自己，问问自己，除了称基督为主之外，我是否有基督耶稣的行为，我是否照基督的榜样去做。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个问题因为呢有人就强调罗马书10:10的话这个话呢似乎是把这个问题说得很简单，很容易做到。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这个好像很简单嘛很容易做到嘛，为什么我们把它弄得那么复杂？其实这一句话我告诉你，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马太福音7:21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心里相信，这个相信是真的相信，而不是光口头上一句话。我们心里真的相信，那么我们口里所承认的呢，就是从心里冒出来的这个事实，而且是支配人的行动的。故此呢，我们这个信呢固然是重要我们因信称义嘛，是吧？那么这个信心呢，是表现在行为上的。雅各书2:17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我们现在来总结我们以上所说的，一个基督徒要经受两次的审判，第一次是他自己决定要信主，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第二次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他要清理生命册，决定凡是第一次接受他为主的人是否真正在行为上，在生活中表现了耶稣基督，是否遵循他天父的旨意。这一等人如果通过了这第二次的审判，他的名字保留在生命册上，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就要把他带回天家。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他勉励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低头祷告，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记住耶稣基督这个应许，叫我们做得胜的人，像他得胜一样，使我们能够准备好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能够挺身昂首，欢乐地迎接我们的救主。阿们。